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学。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为这段时间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不只是能够每周我们能够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归纳，主啊，我们有一个重新的思考，主啊，帮助我们借这样的机会把你的话语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来得到益处。主啊，我们就求你亲自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主啊，好让我们真的是在灵里面能够看见也能够听见，主啊，叫我们这个被罪蒙蔽的心，主啊，能够向你敞开，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知道你的道理。我们将这段时间交付在你的手中，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自己本身在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说自己是获得到最多的哈，因为真的是有很多的那个收获。那在这边也跟大家声明一下，那个我们的讲义什么东西，这个当时的准备呢，不是 from scratch 哈，这个我们教师必备的都是会先去下载王牧师的那个新约读经班的那个 PowerPoint， 那这个按照这个大纲来开始来做预备哈。那当然我们就从这边再做一些补充，或者是本身在读圣经上面有其他的感动跟亮光，我们就把它写上去。那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在自己读经的这一段时间，那我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亮光。那感谢主，这就是他赐给我们这个读经我们每一个美好的收获齁。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一方面按照这些大纲，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在读经上面的其他一些得着也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看的是第一章到第八章。那这个礼拜呢，我们第八章还有重复，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其实第八章只是看到一点点而已啊，只讲到那个法利赛人的笑。法利赛人的笑是第八章吗？是第八章哈。然后第八章我们上次讲到说，马可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是在第八章的哪一段呢？是在那个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的这一段，对不对？对，因为这个其实从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然后到那个之后耶稣变相之后，我们就知道说接下来他们的旅程是什么样的旅程，是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好，所以第一章到第八章呢，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在加利利海旁边做许多的侍奉，耶稣在加利利海旁边有很多的事工，在那边真是成为众人的仆人，在那边一直服侍人。那到第八章的时候，算是耶稣跟门徒们有一个 retreat， 有一个退休会，他们就到了那个非常北边的地方，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哈。那从第八章那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下来直接就是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了。好，那我们上次讲到说，那个马可福音的主题是什么？耶稣是神的仆人，然后我们有一个要节，对不对？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我们今天要从第八章开始看下去的，就是重点就是在讲下一段是什么，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一到八章耶稣做了许多的服侍，那接下来他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呢，还是一样做为许多人做这些服侍，但是我们知道他这时候去的时候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是要去那边为人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他认耶稣为基督，对不对？那我们记得说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头就说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这个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怎么样信福音然后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彼得跟耶稣承认说你是基督。然后我这边又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圣经节。好，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三十一节是说，叫我们要信什么？耶稣是基督。好，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福音的起头，他所传的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到四节说，这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起头，他也是福音本身。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在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他很重要在形容的一点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但是我们看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虽然是神的仆人，但他本身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所以在马可福音这个中间这个关键的这一节呢，彼得在这边承认耶稣基督，承认耶稣就是基督，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是君王，他是神，那他也甘愿谦卑自己来服侍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哈，这个是加利利湖，是那个耶稣一开始那个传道士工他服侍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哈。我们就从这边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名字，伯塞大、加百农、加拿、拿撒勒，这些都是耶稣在这边有那个侍奉过，或者是经，当然耶稣是拿撒勒人哈。那我们看一下。该撒利亚菲利比呢是在一个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哈，而且这个地方呢已经不是属于以色列的境界了，因为其实加利利已经算是非常北边了哈，加利已经是非常北边的地方了哈，那到这个地方已经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了。那耶稣带的门徒到了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到了一个脱离他们原来的宗教背景，脱离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世俗的这些想法跟环境，而且脱离了什么呢？脱离他们每天非常忙碌的侍奉。耶稣基督知道说他接下来要去耶路撒冷，他跟门徒相处的时间不多了，所以特别花这段时间跟门徒在那边教导他们。好，所以这边就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该撒利亚菲利比他的那个位置哈，但是想要这边特别提到这个地方呢，它另外有一个特点，我相信那个有许多人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都会顺便走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哈，然后直接的那个反应跟印象就是哇，这边非常多的寺庙跟偶像，然后就是很多的因为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那个在里面有许多的殿宇，也有一个那个罗马人当时说拜的一个自然的神叫潘神的一个神庙哈，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下哈，我觉得说我们就看到说彼得他对耶稣所做的这样子一个任性呢，不只是说承认说耶稣是胜过这些以色列的众先知，耶稣问说人说我是谁，对不对？有人说有人说是那个以利亚等等，就是在这样子环境之下。圣灵感动彼得说这样的话呢，更是在这个地方宣告说主是列邦的主，主他胜过一切的假神。好，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个任性之后马上接下去的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耶稣预言自己受死，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特别还蛮有趣的地方，就是每次耶稣预言自己受死，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好像都是蛮令他失望的事情哈，对，他一预言自己受死，那个彼得就开始阻挡耶稣，然后耶稣就马上责备他说你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是第一次他在这个，他从我们第八章开始，他这边是我们第一次看他说他预言自己要受死，那接下来还有许多次哈。好，接下来这也是一样，在那一段时间，所以有人在说这个山可能是在那个该撒利亚菲利比附近的一个黑门山哈。那我们在登山变相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两个人出现跟耶稣一起在那一起交谈，对不对？这一位是摩西，一位是以利亚，没有再比摩西更大的先知了哈，除耶稣基督他本身。然后呢，以利亚呢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就是说如果要论他行的那个神迹奇事啊，以利亚是非常代表性的哈。那 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跟他们两个人谈话，但是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发现这两个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也是登山，在山上见到神，在这个山上呢经历到神本身的荣耀。那摩西第一次登山是什么时候？是他奉差遣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焚而不毁的这个荆棘的时候，神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差遣他？神也跟他说，那个时候他所站立的地方是一个圣地，对不对？他在那个时候经历到神的荣耀，那是何烈山上。其实摩西、以利亚他们所登的山都是何烈山。好，那接下来第二次登山，登这个何烈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在那个时候怎样颁发十诫？好，那时候神的怎么样荣耀也是充满整个山头，他的云彩遮盖。好，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地方感受到神的荣耀。他们登山去跟神见面，哈。以利亚登山，他是怎样？他是受到逼迫之后逃命了，逃到何烈山去，神的山何烈山。那在那个地方，在神的荣耀当中，在许多的这些地震，然后地大震动这些这个非常大的这些自然景象当中，他说神不在这里，到最后神用微小的声音跟他说话，所以他在登山之后，他从那边得到神的安慰。神跟他说，他以色列人当中他还预备许多没有向巴利跪拜的人。那从那个时候他也怎样受神的差遣，叫他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去高以利沙来继续他的事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看这些例子的话，我们再来思考说，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这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哦，他们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怎样？他们也感受到这个天国的荣耀。门徒在那边看到了，彼得甚是惧怕，不知道他说什么东西，就说了一个：“哎，我们在这边甚好，大家互相盖一个棚子哈。”对，那我不知道彼得那时候是那个是很有想法的讲，还是就是语无伦次的讲，对对，但我搞不清楚。因为本来我是想要分享说，以前我曾经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变相之后，接下来是要往哪里去？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在那个看到神天国的这个荣耀的时候，门徒们说这里很好，那所以要怎么样？搭棚子，我们就待在这边，对不对？但是神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话。那耶稣的话是怎么样？要往耶路撒冷去。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享受在这样神同在那样子的一个美好的环境之下，那我们就停留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开始忽略忘记我们应该要为主的国度去做什么样的事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很爱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非常的相爱，那我们大家在这边非常受到保护，哎，这里很好，我们就搭个棚子这边待着吧。好，对，那感谢主，耶稣基督立的榜样就是说他知道他的使命，好，他没有就在那边就停留。那这一段的那个经历，在彼得后书的1章16节到18节，他自己也有提到他当时看到神的荣耀，好，所以代表是在他心里面是记忆犹新呢。对，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从这个地方，从神那边得着力量，奉差遣往耶路撒冷走去。好，接下来我们从第9章开始，我们就看到神的仆人呢上耶路撒冷，这个是十字架之旅了哈。他知道说他去那边的目的是要做什么，他仍然去。这边说到说耶稣在路上呢继续来服侍人，但是很明显他心中所思想的是那更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舍命并且做多人的赎价，对不对？这是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要节的后半段，是耶稣基督不只是来服侍人，他现在要来怎么样为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在整个路上他是一样是服侍人，一样是来医治人，一样来讲道，但是呢我们看到什么样？耶稣多次预言自己的死。好，那我们现在先看到这个赶鬼这个事情。耶稣的门徒去赶鬼，结果赶不出来，然后那个有人来跟耶稣讲，就是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耶稣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个不信的世代。那我想说，哎呦，这个当那个门徒在旁边可能也是 哎呀，那我要怎么办？我就赶鬼就赶不出去嘛。然后耶稣说，就是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哈，我想耶稣这边所讲的不是说你们很懦弱，赶鬼都赶不出去这个情形哈，是这个世代是一个不幸的世代，是一个在现在罪恶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世代。如果我们是认识神的话，如果我们对他有一个真实的信心的话，这些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哈。那从这个地方，耶稣也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谦卑的部分，因为一个完全圣洁的神，完全全能的神，那他今天怎样谦卑自己来到这个世代，来到这个世间，不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他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他还是待下来，他还是怎样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用他的真理教导我们，他还用他的生活来向我们为我们行下这些榜样。但是很明显的一个我们一个怎样完全圣洁的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把人带到耶稣这里来的时候，怎样耶稣跟他们讲了跟信心有关系的话。那我们会想说，这个信心跟，因为之后门徒又去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耶稣说如果不用祷告，那别的福音书有说有特别提到禁食祷告，那这边也有说有古卷加禁食两个字哈。所以耶稣也跟他们回答说，没有禁食祷告，罪恶的鬼不能出来。那明明耶稣就是说你信不信，那个人说信，那耶稣这边又说要祷告，那这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呢？就是帮助我们来思考，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思考信心的问题。因为很明显的，任何的神迹奇事的成就有信心的成分在它里面。好，那我们今天就多花一点时间，因为我相信说，当耶稣上耶路撒冷之后的这段故事，其实很多福音书记的都非常的类似哈。那我们今天就比较多时间来思考这个信心的问题。那我们如果我们的讲义的话呢，在赶鬼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祷告是有对象的，信心也是有对象的。所以耶稣说怎样，你如果能够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哎，这个信心是有对象的，对不对？不然在信的时候，我也可以说，哎，我今天要那个买乐透要得100万，我非常的有信心，对不对？那我就去买，但这个信心是我的自信而已啊，对不对？好，信心是有对象的。那祷告有没有对象？我不能说，哎，我祷告，你好你好，我祷告，但是我是向谁祷告？有一个对象，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祷告有一个对象的时候，代表说这个对象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因为我们对他没有信心，我们干嘛向他祷告呢？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说回来呢，就讲到说这个信心呢是这样，这个祷告呢是需要有这个信心的对象。那因为我们对这个对象有信心，所以神为我们成就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讲义上面有写，信的人凡事都能，这边所说的信的人不是信怎样信凡事都能成就的这样的人，而是信能成就凡能够成就万事的那位神。好，这是一个什么祷告的对象。所以我们应该存谦卑的心禁食祷告。我们大家很容易就是想说禁食祷告就是为了要让事情成就。好，我们很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我们如果看我们之前所教导的，当耶稣那个什么，当人问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的时候，耶稣在那边解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其实禁食他原来的意思是怎样，是人在神的面前忏悔悔改来亲近神。好，所以是一个谦卑的表现。所以我们禁食祷告，我们是谦卑自己，然后怎样把信心放在神上面，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我来祷告，这样子怎样神垂听我们祷告，在信的人他凡事都能做。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耶稣再次的预言自己受死，那结果很有点就是泄气。每次一预言自己受死，下一件事情就是又遇到非常那个很狱卒的事齁，就是那个门徒之后就开始争论谁伟大。耶稣自己本身知道说他现在要做的一个事工，他的使命是什么样，那每次讲很不幸的是，当时的门徒还没有办法了解 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家脑子里面想的都还是一些别的事情，而且甚至是令人很泄气的事情，就是一直学习不到的这种谦卑的事情。好，所以耶稣就为对这些不一样的事情都怎样有一一的回答。那我们这边列了几个事情，就是门徒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耶稣的回答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怎么样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这是耶稣有讲过两次这样子的话，在我们读的圣经节。第二次是那个再次预言说他要死了之后发生的事情，也是讲这样子的话。因为怎样大家不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来做了这个谦卑最大的榜样，他来服侍人，而且他来舍命，他来舍命来成为多人的赎价。好，那我们这边开始列的四个事情，一个是法利赛人辩论离婚的事情。那我们知道每次法利赛人去找耶稣呢，其实基本上都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是要那个试探耶稣。那他们这边提到，那我想说耶稣跟他们回的第一句话，刚一开始问他们说摩西是怎么样讲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耶稣跟他们回这句话，就跟他们讲说，因为你们的心硬，因为你们的心硬。那个我们在看到说这一段事情上面，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东西呢？我们的心硬，所以摩西写这些条例。那个所以耶稣接下来去解释这个离婚的事情，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但是我觉得这边可以看，让我们看到说，在这样这个耶稣来的这样的一个世代，就是我们这个世代呢，让我们的心是硬的，我们所看的事情，我们所注重的事情，不是神他所怎样，不，我们所注重的事情怎样，其实不是一个那个天国的事，我们一直看到我们世俗上面的事情。接下来是耶稣为小孩子祝福，说不要禁止他们来。我是在告诉你们，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哦，小孩子一个单纯的心。那接下来他又提到一个忧愁而去的财主，耶稣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积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哎，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来一起来那个纵览一下的时候，他给我们那个什么样子的功课呢？我们在那个讲义上面有，我们那个 PowerPoint 上面没有放，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讲义上面的所写的谦卑，还有以主为至宝。耶稣说这是不幸的世代，在我们讲义的第三页，每个人眼目都注目在世俗的事上，门徒们怎样争论谁为大，那个财主说要撇弃这一切，怎样？我们在想说休妻可不可以再娶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耶稣说怎样？你们这样子做就是犯了奸淫，对不对？所以我们所想的就是这些权力、财宝、情欲的事情哈，无法体会到说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美好，胜过我们在世上一切所向往、所专注的哈。保罗说怎样，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态呢？就是回转向小孩子这样子谦卑的心，到主的面前来跟随主，然后看重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美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今生得百倍。我们有时候看这句话会开始想到说，诶，是不是在圣经里面也有为我们应许今生在物质上面的一个丰富呢？他圣经节告诉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的话，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什么东西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然后再加一点，还要在家受到逼迫，然后接下来说来世必得永生。那这个东西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很多人会抓住这一句话，就是说，诶，那我那怎样，我跟随主，我放下一切怎样，我好像我牺牲了很多，我应该在今生上面能够看到许多在这方面神给我加倍的祝福，一直在期待神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这句话不能用字面上来解释， 如果用字面上来解释的话，那母亲得百倍是怎样？那个，对啊，我撇去我母亲之后，忽然间我多了一百个母亲吗？对不对？很明显，我们不是用字面来解释，我们要就属灵的眼光来看哈。而且那个，我们也看到说，很明显的就是这些耶稣基督的使徒们，没有一个人在物质上面有多少的那个特别超人的丰盛，对不对？那这不是跟我们这个怎么样？这不是，如果我们按照字面上来看的话，不符合这样的情形吗？好，那这话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哈，在主应许我们怎样，我们怎样跟随他、信靠他，我们得到祝福。那这是一个属灵上面的祝福，这个祝福胜过我们在世上一切的这个百倍哈。然后怎样，即使受到逼迫，神应许这样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信他的缘故，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怎样，在这个世上呢，能够享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子一个美好跟喜乐，因为有耶稣在我们心中。但我们如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信主进入神家中，岂不是也增加许多属灵的家人吗？好，那我们在神的家中，我就觉得说我有好多妈妈，这不是肉体的妈妈，但是怎样，在属灵里面我们可以说她是我的妈妈。好，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有许多的家人，我们弟兄姐妹们，连房子其实都有。为什么呢？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都跟别的教会旅那个联络一下哈，我是某某教会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借住一下哈？发现很多地方真是增加了许多的住处，对不对？然后所以怎样，我们为主撇下一切，神他应许他必祝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看到说，耶稣再度来预言自己受死。那之后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哪两个门徒大家知道吗？约翰跟雅各，对不对？就是西比泰的儿子，就是约翰跟雅各。那个上个礼拜我们有个考试的试题，耶稣给他们取了什么名字？雷子，对对对对对。好，所以这两位呢，来跟耶稣求这个高的位置。所以又真的是非常泄气，耶稣预言自己要受死，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门徒齁。但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在那边思考说，我可能也不会 do better 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是把这个求高位这个事情跟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啊。这边有两个不一样的祈求，对不对？一个是那个雅各跟约翰跟耶稣求说，那个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求是巴迪买跟耶稣的请求。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经上面的记载呢，这边耶稣的这个怎样，那个奴仆服侍人这个形象又再度显现，他都问他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对不对？有两次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我们看一下这边哈，那两个不一样的祈求，两种不一样的心态，两种不一样的结局哈。那其实你说那个雅各他们的祈求有没有得到应允呢？其实应该是somewhat得到应允，因为我们知道说怎样，在天国有荣耀的冠冕为他们预备。然后呢，只是说他们当时耶稣说，你们求的是什么，你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对不对？那之后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可以受吗？他们说我可以，耶稣说好，那你们也受，对不对？那果然他们之后也受耶稣所喝的杯，就是为主的福音受逼迫哈。那这但是这是一开始他们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哈。那所以耶稣在那个雅各跟约翰他们请求之后，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是不是刚才已经讲过的话，耶稣再次强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些许多事迹的记载，我们知道说耶稣在这边他的主题是耶稣是神的仆人。那他不只是活出来，他在许多教导上面教导我们一定要怎样谦卑，一定要谦卑，把自己摆下。我希望我们在读这个圣经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深深看到耶稣在这边一直要教导我们一个谦卑的功课。好，那个什么巴迪买呢，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啊。所以那个我们等一下会花一点时间来看巴迪买，因为说实在其实是因为那个这个星期五带查经，我们也带过巴迪买，所以我就顺便来这个用这些材料再跟大家多分享一下哈。那个我们来思考一下巴迪买，我们大家可以翻开我们的圣经节吗？ 对，我们看一下那个巴迪买的经文在那个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十章从四十二节开始，那四十六节开始，我们看这短短的圣经，从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巴迪买他的许多的动作跟他的话语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学习。我们来看所有跟巴迪买有关系的东西哈。第一个，他是讨饭的，他是一个瞎子，所以他在人看他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那他坐在路旁讨饭，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他一些动作哈。第一个动作是他听见，对不对？拿撒勒耶稣，所以他听见是不是马上就有反应？对不对？他就开始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是巴迪买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是他怎样非常抓住他来到他面前这样的一个机会，他抓住耶稣基督，他没有放弃哈，而且他就开始呼叫，对不对？他呼叫什么？他是呼叫耶稣而已吗？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预言中的这一位，对不对？所以大卫子孙不是随便叫的，不然这样算起来满街的人也说那我也是大卫的后裔啊，对不对？那是不是叫我？大卫只是在以色列的耳中一听是知道说这个所形容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是，对，是弥赛亚，是在预言中的这个弥赛亚，是神预言说从大卫的后裔当中 为他们兴起了这个拯救他们的救世主。所以巴迪买从这个地方怎样，他对耶稣是不是也有一个任性？他在呼叫上面，他对耶稣已经怎样承认他的一个身份跟地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他呼叫大卫的子孙耶稣。那接下来他是叫说医治我吧，还是他叫什么？这个很特别哦。我们那个昨天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个活动就是让大家把这一段圣经节四十二节那个的背景是一样的，然后五十二节的结局是一样的，然后请大家是把中间重新编剧，看看我们能够用不一样的方式达到一样的结局。我们也可以说那个巴迪买坐在那边，就说听到耶稣来就说耶稣医治我，然后耶稣经过就说好你得医治，那这样一样的结局嘛，对不对？那问题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许多巴迪买有许多的动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动作，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跟神求的时候，他是求神怜悯，他知道自己本身是怎样，是需要怜悯的人。他说可怜我吧，他不是第一句话就说耶稣啊医治我吧，好，所以他自己知道说自己是需要被怜悯的。那我们知道说耶稣跟那个税吏跟罪人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人说耶稣怎么跟这些人吃饭，耶稣说怎样，只有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只有生病人才需要医生，对不对？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这样代表是不是代表说法利赛人是健康的人？不是，对不对？只是说对他们骄傲，对他们没有谦卑。巴迪买在这边他自己本身知道说他自己是需要怜悯的人，所以他说可怜我吧。那当然叫可怜我，他不是马上叫说医治我，另外一个方面是他知道说这个主权在神，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怜悯我，比如说耶稣啊你现在为我做这个事情啊，对不对？可怜我吧，为我做什么事。然后接下来他就被责备啦，对不对？责备之后怎样，有就闭嘴了吗？他不气馁，怎样？圣经说他越发大声继续呼叫，而且这次更猛啊，连耶稣都不讲了，大卫的子孙啊，对不对？他是对耶稣的这个身份的完全的承认然后祈求神的一个怜悯。那接下来怎样？他放下他所有的积极顺服主的呼召，因为主最后怎样停下来，对不对？说叫过他来。那所以为什么耶稣不直接走过去呢？对不对？耶稣就走过去，好，你的信救了，你就把他医治了。耶稣怎样看到他这样的信心，他仍然让他的信心有一个更大的回应的动作，所以耶稣对他做了一个呼召，让他在这样的动作上面有一个回应，叫过他来。那我们看到巴迪买这个地方对耶稣这个呼召的回应是非常积极的，不是太高兴了，然后就开始那个包袱收拾一下，开始摸来耶稣，那个我来了，对不对？我们看到巴迪买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丢下衣服跳起来。一个瞎子讨饭的，他所拥有的是哪些东西啊？ 我看就不过就这一件衣服而已吧，对不对？其实基本上丢下衣服应该就是丢下他的所有了，对，虽然这边没有说丢下他讨饭的碗，他也不可能丢下衣服讨饭的碗还抱着还冲过去，对不对？对，所以巴迪买基本上在那边怎样听到耶稣的呼召之后，他完全的就因为他知道说怎样他信的这一位神是对他是极有益处的，所以他就放下一切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舍弃了一切，而且不只是舍弃一切爬过去，是跳起来，这个人是瞎眼的，对不对？搞不好一跳起来两三下就跌跌撞撞了，但是他就怎样非常积极的奋不顾身的到了耶稣的面前，因为要得到那更大的福分。这是一个瞎眼的见证，但是很不幸的是在整个马可福音当中记载许多事情，很多人呢眼睛是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看到说主为我们所预备这么大的恩典是值得我们摆下多少的，所以巴迪买就这样子冲过去，然后耶稣基督问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为什么耶稣又这样子问呢？这个不是那个耶稣明明就知道他要什么东西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说耶稣知道他什么东西什么都不用问就他就得医治了，那我们大家也不用祷告了，对不对？神愿意我们在他面前祈求，对不对？神不是知道我们大家我们心里想什么都他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都知道，但是神教导我们祷告。巴迪买在这个时候也向神怎样说出他的心愿，他向神祷告。好，那接下来怎样，当然耶稣就说你的信救了你。我想要跟大家特别讲到这个，我们今天会多看一些信心的东西，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是我信那个我的眼睛一定能够得看见吗？是一开始他叫耶稣为什么大卫的子孙，这个弥赛亚，他因为相信耶稣的缘故他得到医治，他自己本身肉体得到完全，他的生命也得到完全。我们要来特别注意，因为接下来我们这个礼拜看的圣经很多是跟信心讲到有关系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有些经节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大的应许，你只要有信心求什么无论什么事情就一定要得着，对不对？那我们在看这个信心的功课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来注意来思考，我们不要以我们看到一段小小圣经节我们就来解释全部，我们要看圣经整个全面性来解释说那边所讲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些部分。那所以这边看到说巴迪买他的信心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他谦卑自己知道说他是需要怜悯的。巴迪买的这个那个什么信心呢，基本上是到耶稣停下来说叫他过来的时候已经搞定了，他知道说怎样没有问题，因为他之前是拼了老命就是要得到耶稣的怜悯，得到耶稣的注意，对不对？那按照他的信心，按照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如果他觉得耶稣不会医治他，他就别在那边叫了，对不对？他知道他这个人能，所以当耶稣停下来说叫他过来的时候，已经他知道已经搞定了，所以接下来怎样只是要回应耶稣基督的邀请去，然后把事情祷告。所以这是巴迪买的信心是一个怎么样认识基督的信心。好，那我们再继续在这个地方再来思考一点，因为其实我在这之后我就去思考信心的功课，然后信心的问题。那我想要跟大家请问一件事情，信耶稣的信心跟就是我们信主得救的信心跟祷告要有信心的信心是不是一样的？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介绍到说有两种信心呢？圣经里面没有介绍，只有说信心的大小的程度，对不对？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或者说你们如果信心像芥菜种子，其实圣经上面所讲到的信心就是对主的信心，只是我们很容易把信心当成是一个东西，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在讲的时候是在讲自己的自信，我明天要考100分，我很有信心，对不对？这个你这个信心神没有在这个那个 equation 里面，对不对？我什么东西我都是可以很有信心呢、啊、那我明天考100分，我非常有信心，这样按照圣经的应许就会得着吗？而是你自己的自信。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上面所讲的信心，我们不要把信心就是分开了，这个信心是一个有对象的信心，是一个信耶稣基督，而且信他是那全能者，信他是那能够成就万事的信心。好，我们先继续来看一下那个耶稣基督的最后一周。 从星期天他骑驴进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那个受到百姓的欢迎，短暂几天之后就这一群人就说要钉他十字架，非常凄惨。对，但是至少怎样，耶稣光荣的进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怎样，他也使用了一个年轻没有被使用过的驴子，好，没有被使用过怎样，是最适合拿来怎样归神为圣的。好，那耶稣在那个时候使用这个驴子，虽然是怎样人家看不起眼的，但耶稣使用了它。那接下来我们遇到两件事情，一个是洁净圣殿，一个是诅咒无花果。那那个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他们都会讲到洁净圣殿的事情，我想大家对这个事情都非常的熟悉。那我们特别提到，就是只有马可福音有特别提到万国两个字，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他们就是一样是引用以赛亚书，但是他们没有用到万国两个字。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怎样，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就是让马可福音讲到这个万国两个字，那在接下来之后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对耶稣基督的不接纳，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这边是知道，在这边是有一个 hint 说这个福音会临到万邦，这样神是万邦的神。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无花果，每次一看就觉得说可怜的无花果，就明明不是收成的季节，还被诅咒就枯干就死掉了哈。对，那为什么耶稣会去无花果找果子呢？因为他看到有叶子，对不对？他看到有叶子，那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呢，这个无花果有叶子的时候就会有果子啊，但是如果有叶无果的话是怎样呢？虚有其表。就像那个假冒为善的人哈，我这边长得漂漂亮亮的，对不对？远远看好像我很有内容，那结果来这样，我的生命当中没有结出任何美善的果子。好，那我们就觉得说怎样，假冒为善人以为这样时间还没到，反正主还没有要再来，我们就可以继续在教会里面装模作样，好像我是非常敬虔的一个人，哪知道怎么样，神的日子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突然间来到，哦，那时候我们什么果子都没有结出来的话，那我们要怎样到主的面前来交代。好，哦，所以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就是只顾外表，好像在众人面前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生命怎样，要像耶稣一样，他一直活出神的样式，一直怎样为人服侍，然后结出真正福音的果子，也结出许多圣灵美好的果子。好，那当然这个有另外一个解释，也是说耶稣取不到这个果子吃呢，代表这个什么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接待耶稣，他们不接受耶稣，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怎样，没有果子让你吃。好，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怎样，那个因为他们不接受，所以耶稣使他们受审判。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参考这个那个凶恶园户的比喻，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也是在形容这样的一个情形。好，然后耶稣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星期二啊，与国家的领袖辩论啊，然后那个什么，其实这些辩论我们都知道，刚才已经讲过，他们不是真的问问题，对不对？他们其实就是来找茬的哈，要来试探耶稣。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四个题目，然后耶稣的四个回应哈。那第一个就是施浸约翰的浸礼是从哪里来？因为那个祭司长老他们问说你是凭什么权柄做这个事情吗？那耶稣基本上给他们的回答就是一个反问，啊，所以他们回答不出来，耶稣就说那我也不告诉你，对不对？那这个事情这个问题这样结束了，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所以接下来耶稣讲了什么样的话，就提了怎么样凶恶园户的比喻。凶恶园户的比喻是在讲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葡萄园主派许多仆人来，都被他们打伤打死了，对不对？这当中包括了怎么样，施浸约翰是不是也为主殉道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不接受主的众先知来跟他们讲的话，不悔改，不接受主，然后到最后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们一样要把他治死。所以到最后怎样，这个原主要来处理这个事情了，怎样以色列会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审判。那我们知道说那个没多耶稣也有预言这个圣殿被毁，对不对？没有多久这个圣殿完全被夷为平地哈。那个 耶稣这边就讲到说他们的审判，然后同时也讲到说这个原子量要把它转让给别人来管，所以这样子一个恩典跟福分怎样将会临到外邦人，因为他们一开始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缘故。那我们之后从那个接下来保罗书信，我们还是知道说神不是完全弃绝以色列人，对不对？神他仍然是有恩典怜悯，那之后怎样福音也是为他们预备，只是说当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以色列人，我们都在神的家中是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个死里复活的人不嫁也不娶，这边我就是特别提到一点，因为当然耶稣是把他们问题回答了，那也清清楚楚的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从这当中我们有一个得到一个提醒，那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撒都该人当时故意给耶稣这样一个难题，但是那个主的回答提醒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信将来天堂天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盼望的，非常有那个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对不对？但是我们总是不免会开始去思考，哦，天国景观美好情景，那开始用我们自己脑中的这个我们世上这种样子，就你会想说，哎，我天堂的原子会有多大？你怎么知道天堂你这里会有一个原子呢？对不对？那我们会很用我们这种，或者说，哎，将来在天堂有没有蚵仔煎可以吃，还是这些东西？我们会用我们很多事实，那觉得说这对我来说才是天堂。但是神应许我们说，怎样？天堂绝对是美好的，好的无比的，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即使没有蚵仔煎，你可能到时候你也不会去烦恼这个事情，对不对？那只是我们很容易会用世俗的角度跟眼光来思考天堂，其实不需要。你看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怎么样？你们怎样不晓得神的大能？用我们这些世上的小学在想说，哎，天堂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只要怎样相信神的应许，知道这是美好的，天国荣耀其实我们随随便便就可以形容的出来的，我们知道说信主人知道说我们在天国有盼望，但是我们不需要在这边特别去猜测说，哎，那将来是我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们家的小狗在旁边怎样怎样，不需要去想，不需要去想。神跟我们说这是一个，你会想说，那如果没有在天堂说，哇，还有 complain 说，哎呀，对吧？怎么没有这个？怎么没有那个？不会有这种情形的哈。神所应许这个美好的地方，是我们去的时候怎样，是胜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提醒，我们要晓得神的大能跟伟大。还有他的那个天国的荣耀。好，我们时间不多，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个耶稣对门徒的机会教育。那我们这边就继续讲到那个信心祷告，因为从无花果树之后呢，耶稣开始进一步跟门徒教导信心，对不对？然后他就讲到说，这个你们如果有信心，什么东西求什么就得着。那我们很容易在这个方面就开始又抓这样的片面的这个经节，就是说啊，那就是有信心。那我刚才已经讲过，很多说我们很有信心，那坚信不疑这种信心，其实是这样，是一个绝对自我的自信，而不是对主的信心。那我们已经特别提到说，信心是有对象的，我们祷告用信心的对象也是对神。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圣经节22节，那个耶稣说，那个你们要有信心的祷告，这是第几章？好，是第十一章的22节。我这边的那个 PowerPoint 打错了哈，那个我们容易定睛在23跟24节，就是讲说无论有多少信，无论有什么信心，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移山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说法，就是成就大事情，他们就很容易很习惯用移山，所以耶稣常讲到信心的时候，他用移山来当比喻，叫这个山移到那个地方去。但是我们就是来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说，在22节，耶稣强调是什么？你们当信服神，这是一切信心，然后怎样成就这些大事情的原则跟基础。我们当信服神，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信心的对象是谁？我们又信又服，我们又信又服之后怎样，我们凭着信心，凭着我们对他的信心，不是凭着我自己相信说，哦，我就是有信心，我就是有信心，你的信心没有对象没有用。 凭着怎样，我们靠他的信心，我们来向神求，神就应许我们，应许我们跟他求的。那这个信心，其实如果我们要更深的来讨论的话，我们看这个信心，耶稣说怎样，只要是信，只要信是得着的。二十四节这边说啊，信是得着了。如果我们要更深来看的话，这个信心不是那么单纯，这个信心包括一个信心的眼睛，信心的耳朵，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他自己本身他愿意为我们行的事情。我们要怎样在信主里面，在神的心意里面来寻求。我们如果只看这个圣经节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抓住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说神在别的圣经节上面也教导我们说怎样，我们不可以妄求，对不对？然后我们无论求什么，只要是怎样在主的旨意里面求，神就为我们得着。我们用全面的事情来解释这段圣经节，我们就知道说不是一个空白支票。我们做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那我其实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随便祷告然后就都成就吗？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基本上就是怎样，我是在你的心意里面这样来求，所以如果耶稣不 approve 也没门，对不对？好，所以那个这边讲到的就是怎样，我们信心我们要 focus 是这个信这个对象，而不是说我们自己本身觉得说我信什么就是要有什么，那是那个自信跟自己欺骗自己。好，那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圣经很明显的，那保罗有没有求让他身上刺离开？对，没有得到，那他是没信心是不是？那或者是以利亚跟那个约拿，哦，非常不爽，跟耶稣求死，哎，结果神也没有应许啊，对不对？那那个耶稣基督本身跟神求说，如果可以的话，把这杯撤去。哎，感谢神没有垂听这样子的祷告，不然就没有救恩了，对不对？好，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祷告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在橄榄山的那个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个14:32。我们知道说耶稣求这个马可福音的简单记载，别的福音书他是求了好几次，对不对？好，那感谢主哈，那个神的旨意是他要去这样子做，他要去为人舍命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祷告36，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节，希望我们从当中来学习。阿巴父啊，怎样？在你凡事都能，所以耶稣信心的对象是谁？阿巴父神。然后耶稣不是说怎样信的人你做什么事都可以，这个做事的能力在谁那边？在神。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信心是放在那个可以成就万事的神身上，而不是放在我们要这个事情成就这个事情上面。好，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耶稣怎样在这边是完全谦卑自己，把自己的心愿跟神祈求怎样，但是然而按照神的心意。好，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今天就是从这许多事情来看一下，我们对这个信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认知哈。然后那个我们最后就是很快来看，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看到那个最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跟门徒显现，因为他马可福音一直到最后还在讲信心，信跟不信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那个什么，耶稣复活，然后门徒还是不信啊，向谁显现的？然后其他人还是不信，到最后耶稣叫他们出去那个传福音，说怎样信的人就得救，对不对？然后不信的人就要必被定罪。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这个信心是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信这个福音，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美好的救恩。好，那是我希望说我们在读这一段时这整个圣经节的时候，我们是对信心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认知哈。那我看到最后那几节其实是很感动的哈，因为就好像是一个传承，耶稣基督他来这边服侍人，他做了许多的事工，怎样为门徒做了榜样，之后他就差遣他的门徒继续去做这个事情，然后门徒只短短几节行动，但感觉好像就是说受了使命，他们就出去啪就开始为主去打天下了哈。那 耶稣基督为我们做这个榜样，他是福音的起头，福音没有到那边就结束了，对不对？就整个传承下去，门徒就去为他传福音。那这个福音怎样？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信，好，这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福音哈。那个，这是我们看的这个马可福音，我们时间超过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地方，希望大家从这当中，我们这两个礼拜的读经上面都有很大的得着。谢谢大家。